大家晚安哈。我们今天接续上个礼拜哈，谈到这个如来藏跟增长唯心论。那么这个单元分为三节哈，第一节就是谈到这个般若学者对如来藏我这样思想的一个诠释哈，不再讲如来藏，而在讲什么？解释成佛性。好，那这是如来藏思想到传到北方，如来藏思想源自于印度的南方。那么传到北方之后呢，受般若学者的一个影响了，那把如来藏诠释为佛性。那第二节呢，就提到说如来藏思想其实因为它的时代呢跟这个唯识的时代是差不多的哈，所以呢也受到唯识学的影响哈，所以融合了唯识的影响而成立的所谓的增长唯心论。好，那增长唯心论为什么会发展成增长唯心论？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所谓的一他起彼二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两个啊，如来藏跟唯识呢融合，那代表的论点就是哈，我们中国禅宗非常重视的这个人伽经哈，那么还有这个密严经哈，这个是增长唯心论的代表。那么接下来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开始提到说，那么所谓的增长唯心论是如来藏思想融合了唯识，但是呢也有如来藏思想自己哈的所谓的代表性的论点，叫如来藏论。好，那这是我们第三节要说的。那上礼拜有稍微提一下，但是我们呢今天再从这个第三节来说起哈。第三节提到说如来藏跟如来藏论。好，那首先提到呢这个如来藏说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好，那如来藏源自于初期大乘就有了。好，那如来藏说的流行引起教界的广泛影响有哪些呢？首先以初期大乘及龙树学解说佛性的，好，那就是大般若经的大般涅槃经的后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章的第一节所说的。第二个，以真如解说如来藏与我，那么含容如来藏说而在转染环境中呢，以虚妄分别是为依止而广说唯识的是瑜伽派。好，就是瑜伽派在跟如来藏思想也是差不多的时间，所以像无着哈，他就是这个含容如来藏说哈，那么但是还是站在以虚妄为依止这样的立场。那再来唯识学为如来藏说所融摄，那么成增长唯心论，那这就是我们这章的第二节所说的。那现在第三节要说的就是代表如来藏说为主流的，那就是究竟一圣宝性论。好，那这一节呢我们主要在谈这个究竟一圣宝性论。好，是如来藏说为主流的论点。好，因为增长唯心论它是属于唯识跟如来藏融合的，而真正代表如来藏的论点那就是究竟一圣宝性论。好，那么代表如来藏说的主流主要有所谓的一经二论。好，那这个是汉译，以汉译的这个经典来说就是一经二论。那么首先就是究竟一圣宝性论。好，那么再来就是这个法界无差别论跟无上一经。好，就是这个一经二论。那在这一经二论里面呢，我们先可以说是以这个究竟一圣宝性论为主。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法界无差别论。好，你看法界无差别论，好，它的内容这边就提到说其实内容跟宝性论还是相通的，而无上一经呢它的组织跟内容啊也跟宝性论相近，好，也跟宝性论相近。好，那这可以说是一经二论呢其实还是以宝性论为主的。那么其他还有提到说真谛所译的这个天经照的佛性论。好，那么是 用遗缺学，但是保持如来藏的立场。那还有特别要留意的，就是说真谛，哈，他也翻译了色大乘论四。我们知道色大乘论它是属于瑜伽的，哈，重要的一个代表作。但是呢，真谛他翻译的色大乘论四呢，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引如来藏说来解释色论。好，色论是瑜伽的这个代表论，但是他是真谛引如来藏说来诠释色论。好，那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如来藏说跟色论的一个融合，所以呢，那这两个可以说都是一种折中说。好，如来藏跟瑜伽的折中说。好，所以这里说，那么由此可以了解啊，发展中的如来藏说跟瑜伽学关系很密切。好，那这是另外的两部，叫做佛性论跟色大乘论四。但是呢，代表如来藏论的还是这个所谓的究竟一圣宝性论。那我们来看看这部论哈，他说呢，这部论有本论跟四论，啊，有本论跟四论。那本论的寄送的内容呢，所依据的经典，你看啊，这些是什么？《大般涅槃经》的前分，《如来藏经》、《不增不减经》、《胜曼经》，哈，可以说这些都是什么？以如来藏思想为主的论点，哈，他的本论都是以如来藏思想为主的论点。那么本论这里提到说，以体因果业相应行这六事来说明如来藏跟菩提，好，这个六事。那再来就是说，宝性论它立有这个有垢真如跟无垢真如，哈，还有提到转依，哈，还有所谓的三身，哈，还有二障、烦恼障、所知障，还有二种分别智，哈，无漏解这些，哈，宝性论所谈到的这些呢，其实都跟怎么样瑜伽学相合，好，就是说。其实越晚期这两个哦，唯识跟如来藏的思想，它是越融合的。那么宝性论，它是代表如来藏的论点，但是它某些东西跟瑜伽学相合，而某些东西又不以跟瑜伽学不合。例如，提到说的无法三自性、八事四智，这些可以说是瑜伽学的主要的内容，但是这部论没有用到，啊，也不用说，也不用什么瑜伽学的种子说。哈，还有也不讲说啊，唯识所现。好，那这些呢又跟瑜伽学不一样。哈，所以这部论点宝性论可以说是什么？学出瑜伽系的而自成一派，他可能是本来有学习瑜伽学，后来呢独立出来。那也可能是这样，如来藏说者引用瑜伽学的法义来庄严自宗，因为瑜伽学的法义算是比较细腻一点哈，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它虽然是代表如来藏论，但是跟瑜伽学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好，那这个是宝性论的内容，先大概提一下。那么再来就是要谈到就是说宝性论它的主体有三个，就是说的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业这四个。好，它的主体这四个，那这个四个是一直到这个有它的特色的。好，那么这四个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业，好，那这四个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呢？下面就解释。好，他说所谓的佛性就是佛所依止的因，佛所依止的因，好，那也就也前世为戒。那么佛所依止的因，那么圆满了就得无上菩提，好，这个无上菩提，好，然后无上菩提所佛所圆满的一切法就叫做功德，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佛所圆满的一切法叫做佛法，也就是功德。那佛业是指什么？利益众生的事业，哦，佛成就之后他有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叫佛业。好，所以这四个呢，宝性论的主体有它的特别的意思。那么再来，宝性论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说皈依三宝，但是皈依三宝 如果以这个原始佛教就是佛法僧三宝，但是呢宝信论蛮特别，就是说他虽然讲皈依三宝，但是他是以佛为究竟皈依处，好，就是以佛为主，就是皈依佛就等于，也就是等于皈依三宝。好，那这个是本论。再来就是说在这个四论里面呢，有提到四论，因为我们说佛性论它有本论跟四论啊。好，那四论里面有提到说以三宝为佛性、佛菩提、佛法、佛事业，这叫做七金刚句。那这个四法中，四法中这个佛性呢，其实就是佛界，也就是如来藏的译名，就是如来藏。好，我们刚刚讲说四法，第一个就是佛性，这个佛性，佛性也就是佛界，也就是如来藏的意思。那么它是佛的因因，是一切众生由此如来界，所以众生都能成佛。那么是一切众生所一切众生所有的，只是什么凡圣差别。那凡夫呢，可能是这个如来藏不净，但是呢有什么有净、有究竟清净这几个层次，而本性没有差别，表象上有一些净不净这样的差别，但是本性没有差别，这是指佛性。而佛界呢，可以说是救众生的因为说，如依此而成佛，那么菩提就是佛体，佛法就是佛的功德，那佛业就是利益众生的业用。那下面这边有个表，众生的因依就是如来藏，如来在禅叫做如来藏，这个就是佛界，佛界就是如来藏。而透过修行之后，那个果位就是众生出禅叫做法身，那么它涵盖什么菩提，还有呢这个功德业用。那这个四个其实是代表了什么，在因位上的如来藏，跟在果位上的成就的菩提、功德跟业用。其实这四者的关系是这样子的。那再来宝信论依三义来解说如来藏。在佛性藏里面有提到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可是呢被烦恼所缠缚。那这个是如来藏说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内容。既然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所以论点呢就依三种意识来解说。第一个，佛的法身遍一切众生中，既然佛的法身在一切众生中，所以众生不离如来智慧，众生本具如来智慧。这是第一个。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法身义，这里所谓的法身义。那第二个，真如是清净无差别，真如是清净无差别的，佛与众生无二无别，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真如义。佛众生无二无别，真如无差别，佛众生无二无别。那第三个，法性这个平等法性身，那么就是佛种性是众生确实有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众生从众生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种性义。所以宝信论依三义来解说如来藏，就是所谓的法身义，这个法身在众生中，那种性义，众生有这个佛的种性，那么众生跟佛平等，这个真如义，有这三义。那在这三义里面呢，那么提到说真的无差别义，这跟唯识一样，可是呢另外两个这个种性义呢跟法身义呢，这个就跟真如学跟瑜伽学不一样。那这三义来解说如来藏呢，有跟如来跟瑜伽相同的，也有跟瑜伽学不同的地方，也有跟瑜伽学不同的地方。那么再来，如来藏在禅的九种譬喻，那么主要就是为什么会在禅，就是它被烦恼所覆盖。那么因为被烦恼所覆盖，所以如来藏有什么？ 好，有不净、有净跟散净这三类。好，那这个是其他的这个如来藏说比较没有这样说的。好，就是说如来藏它是真如一样，好，可是它被烦恼所覆盖，所以有三种情况：这个净不净跟不净，还有有点干净跟非常的干净，这三个层次就像什么？就像众生、菩萨、佛一样的三个层次。好，那这个是在其他比较没有提到的。好，这个三个层次。好，那么再来，生死依如来藏而有。好，这个如来藏系的经典就是说，生死依如来藏而有，而不能说如来藏生无明。我们知道，因为无明才会生死轮回。好，那如来藏说的主要的论点就是生死轮回是依如来藏而有，但是不是因为如来藏而产生无明。好，这是不一样的。好，那么这边呢，不净是生死众生，好，那么生死依如来藏而有。好，那么他引了究竟一生宝性论的一段话。好，一段话，那这一段话下面就解释，我们直接就来看这个解释。好，这里这一段的话解释就是说，因界跟好，就是说我们凡夫的这个果报体，好，这个身心自体，这个身心自体从哪里来呢？从业跟烦恼而有。好，真的，这是我们在讲四圣谛的时候非常清楚的。这个身心果报从什么来？从烦恼跟业而来。好，那么烦恼又从哪里来？从不善思维而来。好，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身心的由来。哈，这个身心果报由业来，业由烦恼，烦恼从哪里来？从不善思维，就是不正思维而来。好，那么这些就如来藏经典来说，那这些都是依如来藏而来，就像什么？就像地、水、风依虚空而有一样。好，那如来藏就像虚空一样。好，那生死杂染的生死就是惑业苦，是依如来藏。好，如来藏却不依生死。好，就是说生死轮回是依这个虚空，就像如来藏一样。好，那生死惑业苦是依如来藏，但是呢如来藏却不是依生死。好，所以自庆清净心呢是不受染污的。好，它像虚空一样，它是纯净的。好，那么依论义说，烦恼生死烦恼等依自性清净心，却不是清净心所生。好，生死烦恼依自性心，自性清净心就是如来藏，却不是清净心所生。如来界是众生法尔所得的自明妙善，而如来藏为依为助而有生死。好，所以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对于这四个哈，就是这个究竟一生宝性论的主要的主体的四个，他这边就整个诠释的更清楚哈。前面是在讲一些这个内涵，这边就诠释的更清楚。所谓的佛界，好，就是佛性，佛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那一切众生具有如来藏是佛的一因。好，就是因为众生都有如来藏，所以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啊。好，那这是佛界的意思。好，佛界就是如来藏。好，那这个如来因为有如来藏，所以有成佛的可能性。那所谓的佛菩提，就是因为透过修行之后，好，所呈现的，好，这个佛体，它是以这个八义来说明，好，佛菩提。那么佛德，好，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说佛的果德有什么呢？十力、十无畏、十八不共法、三十二相等等的这些，好，这些佛德。好，那佛业就是佛能够利益众生的事业。好，那有什么呢？那么如来藏经典举九种譬喻。好，那么这些什么毗琉璃宝地啦、天鼓啦、大云雨，好，这些的譬喻。好，这是佛业的利益众生的，佛利益众生的事业。好，那这个是主要在讲到 究竟一生保心论的内涵。那再来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好，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其实就佛法来说，其实是佛法是真正的缘起是空性的。那一切众生为什么要讲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呢？那对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的理由，在究竟一生保心论提出了五个理由。好，那这个五个理由是蛮重要的。好，这里就提到说，初期大圣经好都说一切法空寂，就是一切法空性啊。好，那为什么初期大圣经好它是可以说是源自于阿含的，那讲缘起，缘起就是空。好，那为什么不讲空，而现在要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呢？好，缘起就是空性，那为什么不讲空而要讲如来藏呢？好，那么在这个究竟一生保心论提到五个理由。好，那这个五个理由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为什么有如来藏的原因。好，首先第一个，针对心性下列有怯弱心的，好，就是想成佛可是又觉得我不行啊，我业障重了啊，末法时期啊，觉得佛道难行，心生却退哈，知道自己本具如来藏的话，那么就怎么样能够精进不退。所以很有众生有如来藏，对心性怯弱者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作用。好，这个我们上礼拜也提到。第二个，对于修学大乘法的哈，那么容易怎么样轻慢众生，然后觉得自己啊比别人殊胜。可是如果知道说众生就有如来藏，那众生平等，好，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去轻视别人，就会像什么常不轻菩萨这样子很尊重别人。好，那这两个点呢，好，一个针对傲慢的，一个针对心性怯弱者，那么这两点啊，那么来说如来藏可以说是针对大圣行者。好，要么不是傲慢，要么就想成佛又害怕，这样子大圣行者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好，说如来藏有众生有如来藏是非常好的。再来两个理由是针对小圣行者，好，针对小圣行者说如来藏的理由是执着虚妄法。好，小圣学者分别蕴处戒等自心，执着虚妄法，虚妄法就是不实在的哈。是有的而不能说没有。好，虚妄法比如说有部，他认为什么，他认为时间有最小单位，他认为空间有最小单位。好，这个就是执着虚妄法，好，的代表，这是小圣的代表哈。但是呢，如果知道说如来藏唯一而有生死与涅槃，那么就不会怎么样去执着虚妄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小圣行者以为成佛是非常稀有的，好，多数人是不能成佛的，好，因为他们的智子在成阿罗汉呐，那成佛实在太高远了，好，那个是太稀有了。那么，那个多数人是不能成佛的，哦，那么这样是棒哈。那么如果知道说，真如就是佛性，那众生都有。好，那么这样呢就不会怎么样谤，好，这个谤真如佛性，好，就不会去谤真实法。好，所以针对这个小圣的这两种情况，一种是执着希望有像有部，一种呢是认为成佛很困难的，那么众生有佛性呢，所以就不会呢这个好谤大圣。好，那这两种是可以是针对小圣行者。那么再来一个是针对一般凡夫跟外道，好，针对一般跟凡夫跟外道，那么保心论提到说既着有神我，就是一般凡夫认为有个真实的我啊，特别外道也认为要有一个真我。那么这样子呢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楞伽经也说呢为什么要讲如来藏呢，是因为未断愚夫未无我具，好，未开引为开引寄我诸外道，未离外道见故，好，当依无我如来之藏。好，就是说 第五个原因就是针对一般凡夫跟外道，那么说如来藏，那么可以让他们呢、啊，哎，那来修学大乘哈、哦、这个佛法，好、哦，所以这五个原因可以说是非常好的。这里说不说一切法空，而说如来藏的理由，那么本论提出这五个理由是非常正确的。好、哦，所以这五个理由在成佛之道呢也特别提到哈、哦，这个第啊、哦、这第五个理由。好，那么这一节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个第五小点，哈，这节最要重点在第五小点，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宝性论哈，这个代表如来藏论的这个啊一经二论宝性论哈无上一经等哈，它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宝性论跟无上一经其实在中国佛教并没有很重视，好，中国佛教比较重视的是楞伽经，好，楞伽经，好，可是这两部经呢、啊、在整个印度佛教的演化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好，就是所谓的一叶知秋，好，它这个一个转向秘密大圣的一个好一个讯息啦。那下面几点呢、啊、可以说是把整个佛教思想的一个浓缩，好、哦，下面几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好，那是整个思想的一个发展哈、哦。他说，首先呢，佛法着重于现实的理解，这个佛法是指说小乘佛法，好、哦，所谓的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啊、哦，这个佛法只是大乘以前的这个佛法，叫做用这个刮胡起来，好、哦，这个佛法是大乘以前的佛法，着重于现实的理解。好，就是以缘起法为依止来成立生死即灭，好，生死轮回跟涅槃解脱了。好，就是依缘起来成立，即就是因嘛，就是来成立生死轮回涅槃解脱。那么在修行的前提下，那么多说什么惑业苦跟戒定慧。哦，我们的为什么会轮回，就是因为惑业苦。那如何解脱，就是要修戒定慧嘛。好，那这是小乘佛法主要的内涵。那对于究竟理想的涅槃点到为止，好，至于涅槃的是什么样的境界没有提到，好、哦、这是因为这是正知而不可说的，好、哦、不可言说的，好、哦、多说的会起妄想，所以就对于涅槃的境界是点到为止。好，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声闻佛法，好、哦、是以众生人类为本的佛法，好，在大乘以前的这个声闻佛法是以众生如何能够解脱，好，重要是你要怎么去修行，为什么要修行，以及怎么修行，至于修行的那个果，那个不用说，好，那这个可以说是以众生人类为本的佛法。后来又出现了大乘佛法，就跟声闻佛法不太一样哦。在哪里不一样呢？好，大乘佛法的出现是以悟入无生法忍得阿毗跋致不退转为重点，好、哦，怎么样证悟空性，好、哦，能够不退转。所以呢，说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性空，一切法本清净等。那么广说菩提心、六度四摄等法门，好、哦，这是实践门。好、哦，那证悟门就是。好，这个本性空，好，那么这个大乘法是可以说是以菩萨为主的，就重在利他，好，跟声闻法不太一样。声闻法是什么？重要戒定慧，个人解脱生死，好，那么到了大乘呢、啊、是以菩萨为主的，重六度利他。好，虽然华严经好，他已经讲到这个毗卢遮那佛，好，讲到华严世界，但是全经还是以菩萨行为主，好、哦，大乘佛法是以菩萨行为主的。好，那么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好、哦，说明大善知识，好、哦，善知识的大行，好、哦，以及法华经的啊开机显本，好、哦，那么所说的也都是菩萨行，好、哦，那这个是以菩萨行为主的，等于说大乘佛法是以菩萨行为主的。菩萨就要修六度啊，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啊，好，那这样是很好的啊。好，这是佛陀的本怀啊。好， 可是呢，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佛法甚深，缘起甚深啊，那个空性是甚深的，菩萨道不易呀，那三大阿僧祇劫，要难行能行，难苦能难，难忍能忍，所以空，这个一切法性空，这个是甚深的，菩萨道不易，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出现了所谓的后期大圣的如来藏说，那么点出众生本有如来藏，那么这样子的哈，让这个心性确落者，刚刚我们提到的，为什么要讲如来藏的理由，让这个修学大圣的心性确落者，以及凡夫外道的这个只有神我的这样的众生，能够坚定学佛，因为我有如来藏嘛，所以会有这个本钱，所以我可以修学大圣，所以能够怎么样坚定学佛的信心，因为众生本有如来智慧，众生跟法身不二，所以就可以怎么样缩短了人佛间的距离，不再觉得说哎呦佛是高不可攀的，因为我们有佛性啊，我们有如来藏啊，所以可以修学，所以这可以缩短这样的距离，所以大圣后期大圣如来藏说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就是鼓励，鼓励这些心性确落者，这些凡夫外道能够修学佛法。那么无上义经跟宝行论，可以就是代表的后期大圣，就是以如来藏说为主的，那么纵贯了有关的经典，那么组成了这四个主题，佛戒、佛菩提、佛法功德、佛业，可以说是以佛如来为主的，是以佛为主的。你看它的四个主题全部都有一个佛，就是以怎么样以佛如来，以如来为主的。那么这个是如来藏论，可以说它的一个主题就是以如来为主，跟前面声闻佛法的以众生为主，人类为主，大乘佛法的以菩萨为主，不太一样的是怎样，它还是以如来为主的。那么此后呢，进入秘密大圣，就是的以如来为主的佛法，所以它是衔接的后期大圣跟秘密大圣的一个中介，所以这里说呢，所以如来藏说的一经一论呢，可以说是秘密佛教的先声，这个一个衔接，秘密大圣跟这个前面的这个菩萨圣的一个中介，它特别不一样的是以如来为主的，可以说，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就很清楚的回顾一下整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一个重点，声闻佛法是以众生人类为主的，大乘佛法是以修菩萨行为主的，那么后期大圣是以如来为主的，如来藏说如来为主的，这是第一点。那这可以说把我们整个回顾的整个印度佛教思想的一个脉络。再来第二点，这个无上义经跟宝信论啊，提到我们刚刚讲的四个主题，佛戒、佛菩提、佛法、佛业，这四个主题。那这个四个主题呢，还特别注意一下这四个主题是如来藏说，如来藏论。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在秘密大圣的，思想里面呢，提到说立四种曼达拉。那这四个曼达拉里面，你看还有四种印，那无论是四种曼达拉、四种印呢，它的第三跟第四。你看这个第三是什么法跟业，第四是什么法印跟业印，所以四种曼达拉跟四种印，它的第三跟第四都提到法跟业，那这个跟宝行论有相合的地方。那金刚戒有四大品，四大品的第一提到戒，第四提到这个义，就是利益，那也相合。那这个巧，这可以说就是以如来为主的四义的一种组合，跟这个 这个如来藏论的四个主题哈、法界菩提哈、这个法业用的内容次第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契合哈、不过呢这个如来藏论的一经一论呢啊，内容对如来藏对秘密大圣来说呢还在孕育阶段，还是一个雏形，还没有那么样的明晰啦哈、就是已经在孕育了哈、那第三个第三点是这个究竟一圣宝性论它的梵文名称哈、梵文的论名哈、这些论文论名这边就提到一个哈、Tantra 哈、Tantra 就是它的音译叫坦特罗哈、那这个可以说是大部分的密教经典，我们一般讲说显教经典都称为经，可是密教经典不称经而称什么？称坦特罗坦闯、哦、这个是显教经典跟密教经典一个差别的地方、哦、密教经典一般都称为坦闯、哦、可是在究竟一圣宝性论里面已经开始用了坦闯、哦、这个坦特罗这个字，那这个坦特罗翻译成中文叫做续好、哦，那坦特那那这个坦闯呢、啊？坦闯它本来是印度固有的名词，好、哦，那么在佛教中呢，好、哦、可以说是密教经典的这个专有名词，好、哦，它本来是印度固有的，那变成密教经典的专有名词。所以呢，这个戒啦、菩提法业啦这四个哈、哦、为主题的如来藏论，好、哦、可以说呢，首先使用这样的一个名词。好，那么这可以说，所以呢，这一个如来藏为主流的思想的经论，哈，可以说是承先启后，哈，那么已经开启了这个密教经典的一个开头，哈，所以呢，它在整个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它占有佛教思想转型期的一个重要地位，啊，一个从如来藏思想转向的秘密大圣，好，所以印顺导师在把印度佛教史大概分为所谓的，这个佛法就是声闻佛法哈，还有呢，大圣就分为什么初期大圣跟后期大圣，后期大圣大概就是以唯识跟如来藏为主的，然后再来就是什么秘密大圣。好，那秘密大圣它跟这个前面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个。究竟一圣宝性论可以说是一个转介的啊，一个重要地位，这样在思想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地位。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一章的这个内涵。好，这一章的内涵还有十分钟哈。那因为我们已经讲了中观唯识如来藏，好，所以呢我想我们是不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哈，休息一下呢，下个单元我们就要来整个回顾一下大圣三系，好，为什么会有大圣三系，那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好，我们整个来秒看一下哈，那我想时间不能刚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